我与法老王，爱着法老王为敌，不让他有力的膀臂和以保证的膀臂全心打断。膀臂是指的能力来讲的，能力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能力，你拿东西也好，你搭车也好，你都要靠你的膀臂，膀臂才有力量。这么把他的力量就打折了，就是他已经没有力量能够还击巴比伦王了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恨，如同受死三个人一样。看来巴比伦王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没有破的时候，就开始在打法老，打埃及。埃及打的时候，埃及已经是没有力量能够还击他了。所以最后就是25节，神要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，法老的膀臂就要下垂，因为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，他要攻击埃及。26节，埃及人要分散在列国，就是我们刚刚读到29章，神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，40年以后才让他们回来。好，我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呢就读到30章，下一次呢还是说到埃及啊，还有说到埃及，我们就不说，我们还读3章吧，下一次我们就3章，好吧。现在我们有点祷告。
以西结书第31章。11年3月初1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，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江柏树，枝条荣美，隐匿无鳞，极其高大，树尖插入云中，重水使它生长，深水使它长大。所在之地有江河为流，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，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诸树。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，因得大水之力，枝条长长。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。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，树大条长，成为荣美，因为根在众水之旁。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他，松树不及他的枝子，枫树不及他的枝条，神园中的树都没有他荣美。我使他的枝条繁多，成为荣美，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他高大，树尖插入云中，心骄气傲，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，他必定犯他。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，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，将他砍断弃掉。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片谷中，他的枝子折断，落在地的一片禾旁。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，离开他的荫下，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，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。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，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，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，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空的人都被交于死亡，到阴府去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他下阴间的那日，我便使人悲哀，我为他遮盖深渊，使江河凝结，大水停留。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，田野的诸树都因他发昏。我将他扔到阴间，与下空的人一同下去。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，就都震动，并且伊甸的一切树，就是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，都在阴府受了安慰。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，到被杀的人那里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，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。 在这样荣耀威势上，在伊甸园株树中，谁能与你相比呢？然而你要与伊甸的株树一同下到阴府，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。大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
谢谢。今天我们读31章是从29章开始，29、30、31章，后面就是要到32章。那么这几章都是说神对埃及要进行审判，埃及这个国家要进行审判。为什么神要审判埃及这个国家？我们都请把我们读过的以赛亚书，请我们翻向翻过来。以赛亚书，请我们先读30章。1节，耶和华说：“祸哉，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名，你是罪上加罪，起身向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，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。”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为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荫下，我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他们的首领已经在索安，他们的使臣代表哈内斯，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，那名并非帮助他们帮助，也非利益，只做羞耻凌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有一个倾向，就是要得人的帮助。埃及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，很强的国家，所以他们都要投靠他，得他的帮助。但是这个投靠是神不喜欢的，所以说他们去投靠埃及没有求为神，要依靠法老，法老是埃及的王的力量，依靠法老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力量，投靠在埃及的荫下，所以说这要成为他们的羞辱。31章，以赛亚书的31章，1节：祸哉，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，是因障碍马匹，依靠甚多的车辆，并依靠强壮的马兵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其实耶和华有智慧，他必将灾祸，并不反悔自己的话，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，又攻击那作业帮助人的。埃及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他的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民。耶和华一伸手，那帮助人的必叛离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，都一同灭亡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向埃及去，要做埃及的帮助。他们喜欢埃及的马匹，喜欢埃及的很多的车辆，但是埃及人不过是人，不是神，所以他去靠他的结果就是要灭亡，埃及也要灭亡。所以神击打埃及，就是要把以色列所依靠的属世的力量要把它挪去，让以色列人专门的依靠神。前两天我听到一个弟兄做一个见证，那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是在小孩子的聚会里面，那么我们就说到信心的问题，就是信神，要靠神。我们特别读了一书圣经，我们读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或者我们把它读一读好不好？希伯来书11章第6节。因为这是小孩子聚会我们每一次要他背一些圣经，只给他几分钟，一个一个轮流背完，一个一个轮流找到。好，那么小孩子在背这个圣经的时候第6节，你看，人非有信，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个圣经很短，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神喜悦什么人？神喜悦信靠他的人。我们不是信靠人啊，我们是信靠神啊。亚伯拉罕当时神说我要赏赐你啊，创世纪十四章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拉罕说你赏赐了什么？我连个儿子都没有，你看他向神求一个儿子，神就说答应给他一个儿子，但是他还没有得到儿子啊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，过几年以后才有，他真的生了儿子，大概一百岁才有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圣经上就记载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称他为义。但是相信神的话，啊，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信心，靠神的信心有三种，一种信心就是很大的，那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信心大，有一个白夫长，他的仆人要死了，他就求主耶稣，主耶稣我去医治他，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你只要说句话就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没有人在我的权下，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，我说对那个说来就来，他说主你不要劳动，你到我家里去。实际上他说话的地方，求主的地方到他家还是很远，就答应去，他说你不要去。主耶稣马上就说，这么大的信心在你身上我没有看见过，这是大的信心。他有一份信心就是小的信心啊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为什么赶不出那个鬼去？就是你们的信心小啊，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，你们的信心小，你们的信心就小，就是说你们的信心如果有芥菜种那么大，有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一个，最小的一个，你就能够移山啊，你把这座山可以搬到那边去。还有一种信心，那就是说叫做没有信心啊，圣经里就是记载，我的信心不够，实际上的原因就是信没有信心，是三种。所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，他对彼得讲，他说彼得，撒旦要塞你们好像塞麦子，但是我去已经为你们祷告，使你特别是你不要失去信心。你看塞，撒旦用塞来塞，塞什么人？塞走的都是没有信心的，没有信心的小心的都塞走了。所以今天撒旦也要做塞的工作。我们一个基督徒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一点，撒旦会来做工作。你祷告说会听吗？撒旦要输你了，试探你了。这个那么难的事情，什么都做得到吗？你看拖了这么久还没有行，你赶快去找人帮忙。所以上一次啊，前几天我们在小孩子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到信心的问题。那时候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有一个弟兄，是年长的弟兄，他也带孩子的，他就带领孩子聚会的，他就来做一个见证嘛。他说他的姊妹，因为最近开了两次刀，身体很软弱，他在一个商业部门天天站这个柜台卖货，就吃不下了，他就在那里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我很盼望能够去做那个收银的工作，因为收银那天天坐在那里了，就不需要站在柜台上。他曾经也做了这个工作，但是现在这么多人要把他换上去做收银工作，可不可能呢？但是他也祷告了。后来啊，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他的先生，他说那个经理我认识，我去跟你说，告诉经理。哎，他说那好了，告诉经理就没有问题了，他就拜托他就告诉经理。这个就是靠人啊，这是靠什么？反正他们就有一点盼望要靠人了，正好这个人就去告诉经理，经理就告诉他，他说我从这里调出来已经两天了，我已经管不了那里的事情了，我已经赶快走了两天了，后来现在就没有办法了。他说现在就是神说不要靠人了，那我们就专门祷告靠神。我这就挺稀奇的，最后啊， 他们的另外换了一个新的经理来了，他说我们要把你们这个财会人员愿意做财会的都来考试，谁考好了谁就升你，谁考不好谁就下来，那就考吧，好吧，他就好好祷告考出了，这个就这个就考上了，两个人他就其中一个，那么神听了祷告，他就做了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说好奇好新奇好巧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经理就调走了，如果这个经理调不走他又考上了，那他还要感谢这个经理，可能这个经理讲了一句话就会把他考上了，现在经理没有作用了，那只有一个神在哪里走，这是信心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一切领导我们的事情，就是看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。所以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神就最喜欢一个人信靠他，你未来的事情你就甩在他的身上不去，你就摆在他身上去，你说主啊我就靠你了，什么我都不做了，我也不求人了，我就来靠你了，就这么大的信心，主就喜欢，主就喜欢啊。所以人如果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下面就是说，因为凡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只要我们是一个寻求他的人，用我们的信心去寻求他，你看你要得赏赐。现在很多基督徒得不到赏赐啊，学不到功课，因为有的东西啊是两可的，你靠人也可以成功，你要靠神也能做，神也做，但是你是靠什么？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都有光照的时候，他就不靠人，他就靠神，神就做，最后他就能够跟神中间更深的认识神啊，更深的认识神啊。我想啊，这种事情很多，就我原来跟大家做过一个见证，就是我的见证嘛，我不是掉了一个学生证吗？老师啊就告诉我，学生证掉了，你登一个报我就罚一个给你，你看这个事情多简单。那么走人的路也可以成功，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你是基督徒，你为什么不靠神呢、啊？但是靠神有一个怀疑啊，我这个学生证掉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能够神能够把它找回来呢？这个就是信心，你信不信他？好啊，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感觉，那么我就去祷告了。这个祷告了一段时间，真正就有人寄封信给我，就把这个学生证给我寄回来。那么这里有两条路，一个走人的路，我可以另外得到一个学生证；这一个走神的路，我就信神那条路，那么这个学生证就寄回来了。这两个是完全不同，一个是我能够认识神，而是把我原来掉了的人做不到的东西还给我；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不要了，另外去你那个新的，这是两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信心，记得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，而且这个信心从我们信主开始天天在那信，每一件事情靠他，每一件事情依靠他。好，我们就要做三次。好，请现在请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再读以西结书。那么刚刚我们说为什么要审判法老，就是以色列人就依靠法老，依靠埃及，这是神不喜欢的，神要以色列人依靠他，所以神在这里一定要审判法老。那么今天第三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，记得很清楚，11年3月初1日，11年3月初1日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巴比伦王攻下来。那么耶路撒冷被攻破，曾被攻破的时间是11年4月初9日，这只是3月初1日还没有攻下来。神的话就告诉了这个以西结，那么因为耶路撒冷还没有攻下来，巴比伦王的军队还在攻耶路撒冷，就不可能去打埃及，不可能去打埃及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就预言巴比伦王要去打埃及，就是神要把埃及放在巴比伦王的审判的下面。底下第二节，文字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， 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就是现在埃及的威势是很大的，还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，和他相比，甚至于当时的巴比伦王的威势也很大，但是不一定能够比得上他。第三节开始就是整个这一章就说到亚述，神就把亚述拿来做国做比，做一个比方。我们知道亚述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了，因为巴比伦王已经把亚述国灭亡了。亚述国我们知道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的时候，北方是以色列国，南方是犹大国。以色列国是被亚述国灭亡的，亚述国灭亡，亚述国把以色列国灭亡以后，巴比伦王又把亚述国灭亡了。在这个时候亚述国已经灭亡了，已经灭亡了。当然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要可以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第十章，我们曾经读过的。第五节，第五节读经，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读经，第十章第五节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我要打发他攻击邪毒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抢夺为礼物，夺获为礼物，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这时候神要审判以色列国，北方这个国家，用亚述国来审判这个国家，这就把他怒气的杖交给他，让他来审判这个国家，灭这个国家。第七节，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亚述国他不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甚至要他去把以色列国灭了，审判以色列国，他心也不这样打算，他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果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亚述的心就高傲了，不但打以色列国，其他的国他要打，他强壮了啊！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？他要让他的臣仆做王，要灭 很多的国家，把他的臣仆带着那些国家去做王。第十节，我手第九节我们就不读了啊，因为那些就是那些国家了，他灭的都是国家了。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果，这些果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，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？你看他现在不但灭撒玛利亚，就是以色列国，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，他转过来还要去灭犹大，你看到没有，是没有要他去灭犹大，他的心好厉害，对不对？犹大国是没有要他去，所以他要到耶路撒冷，他去打耶路撒冷。南方的这个国家犹大国是没有交给他，甚至把北方交给他，但是他现在要心高了，心高气傲了，要去打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要审判他，审判这个亚述这个国家，最后这个亚述国家就灭亡了。你看我们就做这个十章的第二十四节，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住西安我的百姓啊，亚述王是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，你却不要怕他，有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，我的怒气要他要向他发作，使他灭亡，叫亚述灭亡啊！所以最后亚述国灭亡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三十一章，就是说亚述的事情啊，是审判他啊，就说给法老听啊，说给埃及国的法老听，我当时神是怎么灭了亚述，今天你法老还是这样的骄傲，那么灾祸要临到你的身上去。好，所以我们请回到以西结书三十一章第三节，亚述王曾有利巴人中的香柏树，香柏树是指着一个非常高大的 当时是很勇猛的一个树。现在啊，把这个亚述王是比作树，在圣经里头所叫的树，很多地方都是指的人来讲，有人啊，树是比作人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马可福音第八章。22节，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，他们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拿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涂抹在他眼睛上，按着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了？”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所以树木啊，就是指着人来讲，好像树木。所以这里就把亚述王是比作很高大的柔美的树，这个树就是黎巴嫩出的香柏树。黎巴嫩这个国家现在还有，对不对？今天就叫黎巴嫩，就在以色列的北部啊，黎巴嫩真的柔美，隐秘屋林极其高大，树间插入林中，重水使它生长。黎巴嫩那里有雪水，深水使它长大，所在之地有江河为流，踏出来的水道连到田野住宿，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住宿。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，因着大水之力，枝条长长，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打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息，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。你看，那么这个国家不得了啊，这个树很大啊，飞鸟也来了，很多国都在靠它，以色列国也去靠它去了。第七节，树大条长，成为柔美，因为根在重水之旁。第八节，生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。那么就是说，以色列就是生园中的树了，不能遮蔽它，就是以色列国去投靠它。啊，埃及是很强大，而且以亚述当时是非常强大。松树不及它的枝子，松树不及它的枝条，所以园中的树都没有它柔美。这个柔美是这个树皮的柔美，啊，树皮的柔美。我们在这里都就觉得稀奇，伊甸园什么树应该超过它呀？这里说到的柔美是说的树势的，树地的高大，树地的柔美。这里提了两个树，神园中也有香柏树，也有香柏树，但是这个香柏树，神园中的树不是高大的，你知道树地不是树地的高大，是树林的高大啊，树林的高大。松树我曾经提到过，松树这个树的原文呢，它是一个白树，松柏的白树的意思，而且这个白树是叫做扁白，扁就是一个东西很扁的，不是很凸出来的，不是凸出来的，是扁的，扁白。扁这个字可能你们会不会写啊，我们中国有一个医生，一个叫华佗，一个叫扁这个字可能你们会不会写啊，我们中国有一个医生，一个叫华佗，一个叫扁鹊，那个扁，扁中文应该是怎么写吧呢？骗人那个欺骗的骗字啊，一半啊，那个扁字啊，扁白白树的白。这种是犹太人以色列人，他们死了人以后啊，是长在坟墓 专门在一个神的座位上，所以这个树是指着死来讲。神言中的树都要代表十字架，我就是十字架，所以它只有属灵的荣美啊，属灵的荣美。枫树这一个字在原文里头只用了一次，全部圣经里用过一次。那么拆开字典来看，这个树的意思就好像是叶子很大的意思，长得叶子很大，他们有的就把它翻译成梧桐树，梧桐树。我想在圣经里头啊，说到十字架，是指的死；另外一方面就要指的复活，复活。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啊，枫树，我自己的看法是指的复活来讲。这个神言中的树，不像俗世的树那样的高大，让人看得那么醒目。啊，世界上的东西，房子越小越大越好，越美越好，让人眼睛都可以看见。但是主耶稣在地上，我们看见他是做了任何事情，他要被人不要宣传出去，不招人出去。啊，他在地上是隐藏自己的，所以一个属灵的丰富，而是不显露自己，不显露自己。所以你一看一个基督徒，他平常一说话，你就看得出来。一个肤浅的基督徒，常常是把自己说出来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一个属灵比较深的基督徒，他没有这个。他如果要说到他自己，首先是说到恩典，是神的恩典，而不是我自己，是说到神的恩典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他没有属世的这些丰满，属世的高大，属世的荣美。所以神伊甸园中的树不会和这些树来媲美，以属世的美。第九节，我使他的枝条繁多，成为荣美，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。这个嫉妒啊，不是我们这个字，接着是这个字，不是我们来要怎么来嫉妒他，乃是看不起他的意思，看不起他啊，看不起他。第十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他高大，速见超出民中，心骄气傲。你看这个亚述就是心骄气傲，这在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第四章那里，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，他必定办他，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除他。外邦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，将来砍断弃掉，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，他的枝子折断挪在地的一切河旁，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，空中的飞鸟都要伏在这败落的树上，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，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。真审判了亚述以后，其他还有水旁还有一些树啊，他们没有，这就指着人来讲嘛，就不敢因为高大而自尊了啊，不敢骄傲了，不敢心高气傲了，也不将树间插入林中。插入林中啊，你看林子多高啊，那就是他心高气傲了啊，你看我这么大，我的权势这么大，人的权势一大了，他就觉得不得了啊，不得了。因为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，也不得高大自立，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易死亡到阴府去，就是这些人你不要高大，最后你的结局也要到阴间。这个阴府这个字，在这里用的阴府是用的坑 pit 啊 pit， 就是地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根坑，就是人死了以后啊下坑了。这个坑字在圣经里头有两个用法，一个就是真正人挖一个坑去害人，人挖一个坑去把人，比方一个要抓一个狮子怎么办，我们挖一个陷坑把它陷起来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的人死了以后都要下坑，所以这里就把它翻成阴府下坑。十五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下阴间的那日，这个字是阴间，就不是坑了。这个字 在旧约或者新约的里面，你把它翻成 hell， h e l l， 或者把它翻成 hades， h a d e s， 这是阴间。另外呢，又用一个字呢，就是 shell， s h e o l， 这个阴间讲的，这个旧约里面我们曾经读过。那么阴间呢，我们现在要把它解释一下。阴间是一个人死了暂时去的一个地方，不是一个永久的地方，是暂时的一个地方。就是一个暂时的去处。永久的地方，那就叫做地狱了。希伯来文的同音字呢，英文中就是 Gehenna， 就是地狱了，火湖地狱，那是永久的地方。阴间要分为两个部分。阴间要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受苦的地方，一个部分叫做乐园，一个部分叫做乐园。我们请把这个路加福音啊十六章，请我们读一读。19节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身穿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上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出击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穿。后来呢，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他在阴间受痛苦。举目远远地看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！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浇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。”十六章啊。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25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哎呀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呢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在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因为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你是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你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”他说：“说我主啊，即使这样，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”他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如果一个从死里复活了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”这里告诉我们，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。拉撒路死了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这个地方是没有痛苦的。我们可以知道好多人的见证，很多人的见证是看见天使把人死了以后，天使把他带到神的怀里去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身体要分成三个部分，就是灵魂体。这一段呢，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。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你看这里分得很清楚，你们的灵23节，与魂与身子，身子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所以一个人死的时候，他的灵和魂要离开他的一个身体啊，这里有很多的见证，他的灵魂要离开他的身体啊。我们这个有一本书，如果你们去买《死亡九分钟》啊，那你就告诉我们这个见证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他还看见他睡着他。那么最近啊，不是上个礼拜吗？还是上个礼拜，在明亮堂有一篇人收集，有一个人呢叫陈美健，他跟我说是我一个同学收集，他的先生就是今年死了一次，但是他说我死了以后啊，我就看见我自己心脏停止跳动和心脏病，他说我看见我自己睡在哪里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看到他们抢救他，实际上也看见他自己睡在哪里。这叫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人呢就叫做魂啊出窍了，就离开我这个身体，他直接看见。但是后来活了，小弟活了，他说活了，我一下好像我就回到里头去了，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啊，这个很多。那么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离开身体以后，从圣经里来看，灵和魂去的地方是不同的，灵和魂去的地方不同的。因为我们的灵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神吹了一口气，所以神为灵是预备在另外一个地方，等等。但是魂就到阴间去，要到一个地方，到阴间去。那么魂到阴间去，这个阴间是一个受苦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就是阴间是末日。你记得有一个强盗和主耶稣同定的时候，这个强盗悔改了，主耶稣说今日你要从我在哪里啊，在末日里。但是阴间有个末日的地方，那么就是拉撒路在的地方。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。第27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27节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在原文没有灵字，就是魂字。看到魂呢、啊，就是去阴间死的地方。那么很多人呢，死了以后，魂出窍以后，这个魂这个可以很快的在全世界周游，也可以去看到人，他看到那个朋友家里人，他就跟他说话，但是这个人因为看不见他，也不知道回答他的话，他就很稀奇，你怎么不跟我讲话啊，我跟你讲话 啊这个很多就记载这样的。后来活了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，这个活不叫复活，应该叫做还魂了啊，和主耶稣的复活不同啊，因为这个人活了以后还要死，还有这种还要死，不过这个是魂离开了他。那么有一个人叫孙大信，他写了一些书，他说魂啊还要打架，这些东西我都不太敢相信啊。那么他说魂要打架啊，打了不痛的，但是羞辱你。他说他看见了很多魂打架，他也看见了很多魂要分成两边，一边呢是基督徒的魂，一边呢是不信任的魂，那些都是很恶的魂，一直打。但是基督徒这边是有保护的。那么如果按照主耶稣的这个说法，马太福音的说法，都要在一个末日里，末日里就是人都不能进去的，你怎么能够彼此打呢？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就是基督徒啊，所以他要伤基督徒的魂，他们要去伤基督徒的魂，他说伤不了，因为不能保护他。看来是两个地方有深渊相隔，是不同的，这是从主耶稣来的讲啊。所以这个就是魂安息的地方。那么这个阴间这个地方分成两步，是我们人暂时死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的身体怎么办呢？啊，身体有的就腐烂了，有的把它烧掉了，但是魂是烧不掉的啊，魂就是在阴间里。 那么这个身体以后到主耶稣来我们复活的时候，就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复活，那个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灵体了啊，灵体复活的时候是灵体，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五章在说呢，我们有属世的身体，有属灵的身体。而且希伯来书，对不起，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要改变，就和基督的身体一样。啊，那个身体的话，就是我们可以来去自由，不受任何的限制。我们到腓立家里来，你不要靠门，你就一进来就进来了，门挡不住你。另外一个叫灵体，所以说门都聚在一起的时候。主耶稣要进来，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啊，把门窗都关起来。主耶稣就进来了，那是属灵的身体。啊，属灵，以后我们就有这个属灵的身体。现在天上的在前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改变，要复活。但是在没有复活以前，都叫阴间，那时候都叫阴间安息。所以现在有的基督徒，他的父母死了，那么有一个基督徒啊。曾经去找那个交鬼的夫妻的，他说你去把我父亲找来。结果他去找了半天呢、啊，他就来告诉他说你的父亲找不到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不和我们在一起，因为他是交鬼的，他所要找的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啊，可以交鬼。扫罗也找交鬼的妇人吗？啊，那就是那一个阴间受苦的地方。实际上不是把他的父亲找来，实际上是邪灵的假冒，邪灵假冒啊，假冒他。最近啊，我听见一件事情，这都是他妈几十年以前的事情，在福建啊，好像是在厦门还是漳州，我记不清楚，就是他们告诉我，有一个牧师，有个福音堂的牧师死了，死了以后啊，就在这个福音堂里头，天天有人说话。有个邪灵，有个鬼在那里说话。他说：“我就是这个牧师，他就冒充这个牧师。”他们就觉得这个礼拜堂里头天天有这个声音就不对了，我们怎么聚会啊？怎么做礼拜？他们就去赶。就有一个牧师先去一赶，这个鬼就说：“你不要赶我。”他说：“你犯了什么什么罪？有些罪是不能见人的面的。”这个鬼就跟他说出来了，说得很对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哎，这个牧师一听，赶快就跑了。不敢去赶，赶了他就把我的丑事都暴露出来，那我这些信徒怎么办啊？我不敢去赶他。这个有一个牧师，他就去赶了。赶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了，他说：“不错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我今天的罪，因为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，那是我没有信主以前的罪洗净了。我今天不是靠我的力量来赶你，我是靠主的宝血来赶你。”好了，他把他赶走了。所以我们对邪灵，那就是靠主的血，你胜过他。你知道阴间的权势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是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因为在教会，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挂了牌的教会啊，我们是说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所在的教会，就是真正是属灵的教会。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，就是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好，阴间就是代表死亡。那么人到了阴间以后怎么办？是不是永远在阴间里头？刚刚我们讲阴间是一个暂时的地方。现在请你们把启示录啊，我们读读启示录。第二十章十一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倒闭，再无可先知之人。我又看见他们所行的是审判，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，这是永远了，这是永远永远。所以阴间不是永远，是暂时。有一天阴间要把他里面的死人怎么样都交出来。我们说阴间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乐园，一个是受苦的地方。那么这一次啊，有一个姊妹这个组织我们聚会，还有来做一个见证。 这个不是他，是他的一个邻居。这个邻居啊，他的母亲和父亲，父亲不信主，母亲信主，两个都死了，都死了。结果他的父亲啊，他在梦里面就梦到他的父亲说，他父亲告诉他，他说我看见你的妈妈在天上唱诗啊，快乐的不得了。他说我进不去啊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进不去啊，你赶快给我祷告啊，赶快，我希望能够进去啊。你看，说他父亲告诉他，我进不去，我感觉好苦啊。他给他女儿就在梦里面告诉他，说你妈妈在哪，所以这个女儿也信了，他是有信，他信了，要看看要到他祷告啊，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不能够改变这个状态啊。那么今后就是要第二次死判，第二次的死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就是第二次的死。第一次的死就是我们在阴间去，第二次死阴间还要把人交出来，那就是是不是冤不冤呀？好，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一起结束。
我想一下
啊，
那个阴间跟下坑这里的意思是啊，对。这个
因
子是坑
啊！哎，对，我在，我在说这个。哎，接下来后面都要讲。好的，十五节，主要啊，就是说他下阴间的那日，我便使人悲哀，我为他遮盖深渊，使江河凝结，大水停留。因为亚述王，亚述这个国灭亡的时候，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它是世界一个很强的国家啊！你看。这个苏联啊解体的时候，东欧解体的时候不得了啊，一夜之间就变了，很大一件事情，而且这一变就死了好多人。你看罗马尼亚那个君王啊，罗马尼亚那个领袖是乔塞斯库，这么大一个强权的人就被人枪毙了啊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。十六节，我将他扔到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，这就是 pit 下去，所以阴间和下坑是一样的，一样。这里说的用坑也好，你看，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坑字啊，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真正人挖的坑，一个啊就是坑，啊，坑这里就把它翻成阴府，啊，我们这里把它翻成阴府，也把它说成是坑了、啊、，pit。所以我将它扔到阴间，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一同了，啊，下坑不说都阴府。你知道阴间它这几个字这里是连续在用的，那么这个坑除了屁股以外，阴有的时候它把它翻成阴府，还有一个字它是用的另外一个字，就是地里很低的地方，地里面呢、啊、这个 lower part lower part of earth 是地里很深的 lower很深的一个部分。所以阴间在哪里？阴间应该是在这个地的中间，因为它是魂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不是一个肉体的地方啊，不是肉体的地方，所以叫做下坑的深渊。乐园也在哪里？应该是乐园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保罗曾经到过乐园，但是保罗到这个乐园他是提到三重天上，看到诺言是在天上，但是阴间还有一个诺言，主要是说他有三天三夜在地里头，是不是？主要是说我要像约拿一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，所以看到主耶稣是在地里面，那个诺言还是在地的地面，地的地下。主耶稣，那么有人说主耶稣复活了，这个地里面的诺言就升到天上去了，所以保罗啊就被那个提到天上去，这一个圣经里没有给我们这个明确的讲，所以我们只能说阴间有两个地方，那么这两个地方是有深渊相隔，不能接近的。阴间是人的魂在里头，不是我们这个身体在里头，所以那个地方你是说要像我们这个地球的中心也是很大，地球的中心很大，那么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主耶稣说他三天三夜要在地里面啊，就像月牙一样的有三天三夜在地的地头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阴间也是在地的地头，应该有分成乐园的地方和不是乐园的地方。至于主耶稣复活有没有把这个乐园 阴间的地方带到天上去，啊，我们人在这里想，有保罗说他到了乐园，就讲那个乐园可能是那个乐园，我们就不敢讲了，因为保罗说的那个乐园是三层天上的乐园，不在三层天上，那是神在的地方。如果这样看的话呢，应该是灵在的地方才对，而不是魂在的地方，啊。对对对，啊，灵在的地方，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因为圣经里是把灵和魂是分开的，分开的。那么圣经里啊也提到，灵的地方，或者我们读一些圣经嘛，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三章。是九节，或者我们从十八节读起好了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照肉体说，他被致死；按照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他借证明。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永远等待的时候不幸存的人，但是今日方舟借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。你看到没有，这里就是有个监狱，这个监狱啊是中文翻成监狱，这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集中的地方，一个集中的地方，这里就不是讲魂了，的确就是讲灵了。所以主耶稣是借着他的名，还那个他在埋葬的三天里面死了以后，这个名还要去传福音、传道给挪亚那个时代的聆听。
那么啊，讲弟兄们，这个是挪亚以前的那个人的叙述。
对，
那么挪亚以后的呢？假如说现代的
呢？现代的，我们从圣经里来，从这里来看。灵应该有一个去所，和魂不是在一个地方，那么是另外一个地方。圣经里没有给我们灵所在哪里，从这里来看就是灵应该有一个地方，这里没有说灵魂，所以明确的灵和魂要分开。挪亚以前的时代的人也有魂，也有体，也有灵，但是这里是说灵没有借着灵去传，而不是借着魂去传，魂那是在阴间，啊，灵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是这个看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个祷告，斯蒂凡在死的时候也有一个祷告。主的祷告是说，他把他的名交给谁？交给神。他是父，我把我的名交给你，没有说我把我的魂交给你。名是交给谁？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名，包括斯蒂凡，斯蒂凡死的时候是说，他把他的名交给主，交给主。所以名是在神那里预备的一个地方。因为我们知道灵，人的灵和神的灵是同一个性质，就是同一个 quality 或者说 character。
那讲一下还有问题啊，那么
你讲一下，
意见说所有人都有灵的吗？